Soundfly，
欢迎来到南洋奇闻，我是扎古叔叔。南洋奇闻是由 Soundfly 声音新翅膀监制，全球发行。Hello， 大家好。本集的录音时间呢是在2024年3月15日星期五，这个是趁本周呢有一点时间呢提前录的。那本周呢有一点时间啊，就追看了最新的美剧啊《Shogun》幕府将军啊，是拍得很不错的影集。据说在全球呢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这部影集《Shogun》幕府将军呢，其实它是重拍的，故事呢是基于1975年由 James Clavell 所著的同名小说呢改编而成。1980年呢也拍过电视剧啊，那个时候叔叔啊有印象，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呢，叔叔还是小学生，就有在马来西亚的电视台上看过当年那个版本的幕府将军。也非常记得呢那位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啊，被他们称为安锦啊。当然当时呢叔叔年纪小啊，对这个剧情呢似懂非懂，所以这次来看这个2024年的重拍版呢，算是对故事的一个补完了。这里呢也非常推荐听众们啊去看。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故事里面。Gabriel 因为透过暗网交易啊，阴差阳错的去到一个杀人现场，在那间豪华别墅里面呢，苏利文夫妇被残酷的虐待杀死。被吓得不知所措的 Gabriel 不敢报警，也不想牵涉其中，于是赶忙把自己在现场的所有证据啊擦掉，把碰过的东西啊留下的脚印呢全部擦拭一遍。不过他可能百密一疏了。回到家之后， Gabriel 又上了暗网，然后得知在暗网里面买凶杀死苏利文夫妇的委托人是一个叫做长山一条根的金主，而接受委托执行杀人工作的是一个叫做白眼狼的杀手。 Gabriel 顺藤摸瓜，又发现了这个长山一条根又在发出了另外一条杀人委托，这一次他要杀死的是一名调查女记者西斯。不知道还好啊，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件事， Gabriel 就放不下，他的良心和道德呢啊，让他无法置身事外啊。于是他就赶去西斯的家，想要通知他，希望西斯可以逃过一劫。但是 Gabriel 到了西斯的家之后，却遇到了另外一位接受委托的杀手曼德雷。曼德雷还以为 Gabriel 就是他的偶像白眼狼，于是他们一同行事啊，闯进了西斯的公寓里面，结果发生了打斗，西斯昏倒不省人事。而当曼德雷要下杀手的时候， Gabriel 迫不得已出手相救，用刀刺死了曼德雷，并把昏迷的西斯呢带上了车子逃走了。但是在开车途中，西斯醒过来，原来在公寓里面还有西斯的儿子在睡房里面睡觉，迫使两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呢要赶回去西斯的公寓。而在另外一边，天亮的时候Gabriel 的公寓被翻了个底朝天，马里欧警官带着一个电脑技术员在 Gabriel 的公寓里面进行搜查。那名电脑技术员的功夫相当了得，他成功骇进了 Gabriel 的电脑主机里，查看及复制他电脑里所有的资料档案还有照片等等，同时还打印出一张清楚列出最近一周 Gabriel 浏览过的所有网站的历史记录，当然也包括他浏览过暗网的什么地方，全部都一览无遗交给了马里欧警官。马里欧读完之后皱了皱眉头，然后拿出手机呢拨了个电话，而电话的另外一方接听的正是之前在酒池肉林里面享乐的立伟，黄立伟。这个时候的黄立伟躺在一张巨大的圆床上，伸出右臂任由一位全身赤裸的女郎给他注射毒品，而床的另外一头还有两名肤色不同的赤裸女郎不断地在厮磨着，发出急促的呻吟声。 听到黄立伟借听之后，马里欧警官马上切入主题说，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黄立伟一面看着注射完毕药效上脑感到无比舒畅的时候，一面回答说，
做得不错，有什么头绪吗？
马里欧警官回答说，
专业的人办事不会留下足迹，而这个家伙应该是越狱的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 DNA 会出现在苏立文的家，总之那个是好事，我们可以让那个家伙来背苏立文的黑锅。此外呢，事情变得有一点复杂了。
黄立伟闭起眼睛享受这赤裸的女郎为他舔遍全身，然后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马里欧说，
这次节外生枝属于我的分外之事，我觉得你是不是有必要让白野狼来处理他？
黄立伟回答，
我当然是希望没有首尾根留下，不过白眼狼正在进行另外一项委托，所以现在还是交给你来办。好的，我了解了，我正在追查着这个外行人到底去了哪里。
这个时候电脑技术员好像又发现了一些东西，写在一张便条上，然后递给了马里欧警官。马里欧读了之后就对黄立伟说，
我们刚刚找到一些线索，他无亲无故，不过有一个女朋友，经常通话，而且也知道他的工作地点在哪里。
黄立伟听了点点头说，
好，那你就去吧，你最好在白眼狼找到他之前找到他，我敢保证你不会想见到白眼狼的。
马里欧一面抓头一面回答说，
哎呀，他怎么能怪在我头上，现在是我为他擦屁股呢。
黄立伟只是轻弹描写的回答了一句，
哎，你懂什么，白眼狼是不会跟人讲道理的。
然后就挂了电话，继续享受那三名女郎给他提供特别服务。另一方面， Gabriel 载着西斯回到了他的公寓楼下，当西斯焦急的要打开车门冲上去的时候， Gabriel 叫住了他，你真的要上去吗？他们可能已经上去公寓了，而且我现在也没有武器，我没有办法保护你啊。西斯焦急的说，够了，别再说了，你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有解决方法吗？没有吧，没有就不要阻止我。说完就甩开了 Gabriel 的手，一个箭步就冲上了楼梯。 Gabriel 在车里面气得猛拍驾驶盘，他又懊恼又焦虑又混乱，但是现在他真的想不出一个方法来，于是只好循着本能的行事。他知道让西斯一个人上去实在太危险了，于是他决定下车跟上去。在 Gabriel 跨过了马路要走上西斯的公寓的楼梯间之前，他侧眼看见了在马路旁停着另外一辆车子，而车里面似乎有人，但这个时候他没有多想就走上了楼梯。当西斯回到他的公寓打开门的时候，就看见他十几岁的儿子已经睡醒了，从房间出来站在大厅那里，脸色惨白的看着躺在客厅那里的曼德雷的尸体。布布，你没有事吧？西斯大喊。哭着脸的布布听见了母亲的声音，转过身来，两人就抱在一起，仿如隔世。不久之后 Gabriel 也来了，他看见西斯两母子抱在一起就松了一口气，至少他知道警察或者是杀手呢都还没出现。这时他就看见曼德雷留在地板上的那柄手枪，于是 Gabriel 毫不犹豫的就捡了起来，然后说，
现在我有解决方法了。
西斯看见了之后，摇头对 Gabriel 说，
不，那个不叫解决方法，那只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Gabriel 知道西斯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有一柄手枪防身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于是他把手枪插进裤腰带里面，然后拉着西斯两母子赶忙下楼回到车上。上了车之后，Gabriel 发动引擎，踩下油门，转动驾驶盘要做一个 U 转。当他的车子在进行 U 转的时候，刚好就经过之前停在马路旁的那辆车子旁边，两部车子擦身而过，也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双方都看清了对方的样貌。 Gabriel 就看见那辆车子里面坐在驾驶席上的人，这是那个他在之前油站的小商店里面遇见的金色短发年轻人。不用怀疑了，那个人就是白眼狼，而且他手中还拿着一部手机拍着影片，把刚才 Gabriel 和西斯的一举一动还有他们的相貌拍进了镜头里。而白眼狼看见了 Gabriel 还有西斯之后，嘴角微微一笑，就像是老虎盯上了他的猎物一样，吓得 Gabriel 差一点心脏停止。他油门全开，车子加速要逃离现场，而白眼狼也发动了汽车引擎，从后面开始紧追。为了甩开白眼狼， Gabriel 就在大路和小巷之间左穿右插，即使把摆放在小巷里面的垃圾桶撞得飞起来呢，也不管了。当他们要从这个小巷里转到大路的时候，没想到在路口呢，正好有一名拾荒的流浪汉走了出来，站在马路中间阻挡了去路。 Gabriel 反射性的猛踩刹车，让车子急速停下，就是只差几公分呢，就会碰到那名流浪汉了。如果他真的撞到流浪汉的话，说不定，会把他撞死，这是 Gabriel 和西斯他们呢都不想要做到的，幸好还来得及挽救。而那名流浪汉也受到了惊吓，见车子停下来之后，就转而变成愤怒了。他用拳头猛敲车子的前盖，一面破口大骂，骂 Gabriel 开车不长眼睛，罔顾人命。 Gabriel 也不想解释太多，他从窗口探出头来请流浪汉让路，但是那名流浪汉，不但不肯让路，而且呢变得更加愤怒，直接用脚去踢 Gabriel 的车子，甚至把其中一盏车头灯也踢坏了。这个时候，白眼狼的车子就从后面追了上来停下。西斯看见了之后，连忙催促 Gabriel 把车倒退，不要再和流浪汉纠缠了。但是 Gabriel 只是凡人，他的反应没有那么快，他依然还是想要流浪汉让路。这个时候，白眼狼停下了车子，完全阻挡了他们的退路，然后打开车门下了车，一手握着手机继续拍摄，另外一只手呢，这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把弹簧刀握在手中，杀气腾腾的慢慢接近。西斯透过车内的望后镜，看见白眼狼握着刀子接近的时候，知道他不可以再拖延下去了，于是打开车门呢，拉着他的儿子步步，向旁边的路口跑去。而 Gabriel 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注意到西斯带着儿子下车逃亡是因为白眼狼靠近了，于是他也赶紧打开门下车，向着要去追西斯两母子的白眼狼举枪指着他，然后大喊说，你别动，把手中的刀子丢掉。原本对着 Gabriel 破口大骂的流浪汉，现在看见了手枪，吓得退后了几步，转身就躲进路口的垃圾堆里面，不敢再作声了。而原本要去追西斯母子的白眼狼看见手枪之后也停下来，冷冷地盯着 Gabriel， 一点都没有想要把手中的刀子丢掉的意思。 Gabriel 急了，再次警告他，我说现在马上把刀子丢掉。白眼狼歪了歪头，望向了逃开去的西斯母子，然后又再望向了 Gabriel， 嘴角露出了冷笑，然后就转身呢去追西斯母子了。 Gabriel 没有想到他的手枪居然对白眼狼没有阻吓作用，情急之下他就扣下了扳机，却发现了手枪的扳机根本按不动。他又再尝试了两次，依然如此。这时候他检查一下枪身，然后才发现原来手枪上的保险还没有打开，难怪扳机按不下，无法开枪。 Gabriel 忍不住大骂自己是笨蛋了，把保险键打开之后就去追白眼狼。而白眼狼虽然身材瘦削，但是脚步很轻快加上西斯要拖着他的儿子步步步伐稍微缓慢，因此他们之间的距离呢越来越靠近，眼看就要被追上了。西斯急忙拉着步步转身进入了一条小巷里，没想到一进去不久就发现小巷呢里头建了一道闸门，而且还上了锁。而白眼狼也迅速的来到了小巷口，西斯想也不想就抱起了步步，帮助他爬上了铁闸门，想要翻身过去。白眼狼看在眼里，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快步走上前，趁着西斯两母子爬上铁闸还没跨过去的时候就一手抓住了西斯的脚跟，然后把他拉了下来。因为这个时候西斯呢也是抓着步步于是两母子呢就这样子被拉往下掉掉到了铁闸门旁边的垃圾堆里。因为有垃圾堆垫底，所以西斯两母子掉下来的时候并没有摔伤，但是他们更要担心的是步步进迫的白眼狼。他手上的手机镜头依然对准着西斯母子，而手中的弹簧刀发出阵阵寒光，准备要取他们的性命。这个时候 Gabriel 追了上来，来到了巷子口，举枪对准了白眼狼大喊说，好了，到此为止了，你放弃吧。这一次 Gabriel 说话说得胸有成竹，因为他心中不断地告诉自己在必要的时候他必须扣下这个扳机。而白眼狼依然冷冷地回过头去望向了 Gabriel， 然后对他说，
我的天哪，你以为这个城市的人都是聋子瞎子吗？你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开枪，而且你也不想想你自己的后果。
听到这一句话， Gabriel 的心动摇了，握枪的手也在轻轻颤抖。确实刚才他没想那么多，但是现在他就会想到，如果他开了枪，枪声招来了警察，他该怎么办。白眼狼注意到 Gabriel 明显的动摇了，他继续说，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委托人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你也活不了多久，放弃反抗吧。
Gabriel 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他听到说委托人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是不是说他的身份已经完全曝光了呢？那么他自己也会成为下一个被杀的目标吗？这个时候西斯就趁着白眼狼和 Gabriel 对话的时候，悄悄地从垃圾堆里面摸到了一个酒瓶，握在手中，一个箭步冲上去对着白眼狼的头颅猛敲，玻璃瓶打碎之后白眼狼也整个人倒在地上晕倒过去。看见危机暂时解除了，西斯急忙拉着步步走向了 Gabriel， 对他说，
别想太多了，逃命要紧。
很明显的，在这种关键时刻，社会历练比较多的西斯表现得更为冷静沉着。 Gabriel 点点头，就和西斯两母子呢一起跑回去自己的车子那里，上了车以最快速度离开。之前躲在一旁的流浪汉看着 Gabriel 他们开车离开，这才走了出来，口中念念有词的咒骂说，现在的年轻人太乱来了。这个时候突然间另外一辆车也从身后快速接近，然后急速的停下，再一次吓了这名流浪汉一跳。流浪汉正要发火的时候，只见走下车来的人呢秀出了他的警察证明流浪汉才把他要骂的话吞回肚子里去。而在这个时候赶来的则是马里欧警官。马里欧警官问流浪汉到底发生什么事，流浪汉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因为马里欧警官呢是知道内情的人，所以流浪汉只是说了几句话他就大概了解了。最后，就问到了 Gabriel 逃走的方向，于是马里欧警官也上了车往那个方向追过去。在车里面，马里欧警官向黄立伟报告，黄立伟听了也不多话，只是要马里欧警官发给他 Gabriel 的照片。不久之后，黄立伟的邮箱就收到了邮件，里面的附件就有 Gabriel 的照片。于是黄立伟呢就走去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打开了他的笔记型电脑，下载了邮件里面的照片，然后呢再进入了暗网，并且在那个委托杀人的布告板上把先前要杀死西斯的委托呢取消掉，然后再创建了一道新的委托。他开出了一个相当吸引的价码，并且欢迎任何有兴趣的人接受这个委托。再上传了 Gabriel 和西斯两母子的照片，最后按下了发布键。把委托发布出去之后，黄立伟就站起来转身去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慢慢的品尝。不久之后，他又回到座位上查看布告栏上的状态，这时候他就看见了刚刚他发布的那一条杀人委托已经有七八个匿名的专业人士接受了。黄立伟看见了之后嘴角露出了微笑，他现在只需要静待消息，等待猎人们去捕抓他的猎物。Gabriel 开着他那辆破车来到郊外的一间酒吧外面停了下来。那间酒吧的霓虹灯还亮着，只不过看起来破旧并不像是一般人会来的地方。而在酒吧门口停满了一整排的重机车，感觉上那里就是一些飞车党呢聚集的场所。西斯从车里审视了酒吧的外观之后心中感到有点不安，就问 Gabriel 说，你确认是这个地方吗？ Gabriel 点点头回答说，在我跑去警告你之前，我已经收集过资料了，我可以确定是这里没错。西斯皱了皱眉头说，你经常在暗网里面浏览吗？你一定见过不少不堪入目的东西吧。 Gabriel 叹了一口气，一面仔细观察酒吧外面的情况，一面说，那个就像是鬼一样，很多人没见过鬼，但是我们也无法完全否定鬼的存在。只要你心中能够接受鬼是存在的说法，那么等到有一天你真正遇见鬼的时候，应该就没那么害怕了。他们在外面大概观察了10分钟，酒吧外面依然没有什么异动，没有人出来也没有人进去，除了在门外停泊了很多辆重机之外，就只有一个满头白发留着白胡子的中年人靠在一条柱子上抽着烟。 Gabriel 将手枪交给了西斯，对他说，这个先交给你以测安全，如果有人靠近车子的话就用它吧。西斯接过了手枪，但是脸上依然露出担心的表情，你进去里面不需要它吗？ Gabriel 笑了笑强作镇定，然后就打开车门向酒吧的门口走去。在经过那个白发白胡子的中年人身边时， Gabriel 只是轻轻的点点头做打招呼，而那个人并没有回答，只是用眼神瞟了 Gabriel 一下，然后就继续抽烟。当 Gabriel 推开了酒吧的门走进去之后看到里面坐满了人，每一个人都是那种飞车党的扮相而且原本热闹喧哗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转过头来望着 Gabriel， 让 Gabriel 感到芒刺在背非常的不自在。不过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了，他咽下了一口唾液，吸了一口气，然后往吧台走去。他一面走一面觉得所有人的眼光都没有离开过他，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次走进了大群老虎的巢穴里面的那只公鸡， 随时都有被生吞活剥的风险。这个时候啊，酒保就对 Gabriel 说了一句话：
哎，李先生，你又来了。
Gabriel 听了不明白为什么酒保会叫他李先生，但他还是点头回应，然后有一点结巴的说了一声：哦，晚上好。然后就坐在吧台前，双手放在吧台上。不过因为紧张的双手颤抖， Gabriel 就双手抱拳，尽量去掩饰心中的紧张和不安。这个小动作酒保都看在眼里，但是他没有说破，只是说：
上一回你喝威士忌喝的断片了，这一次还是喝啤酒可以吗？
说完就直接开了一瓶啤酒放在 Gabriel 的双手前面。 Gabriel 点点头，双手握住了冰冷的啤酒瓶，然后喝了几口。冰冷的啤酒从喉咙流到肠胃之后啊，让他的心情镇定不少。然后同一时间他也发现了酒吧内其他的人呢，已经不再把目光投向他，而回到原来的样子，各自做自己的事啊，继续自己的聊天。酒保啊，就压低声对 Gabriel 说：
我刚才救了你一命，你不必谢我。
Gabriel 听了呆了半晌，不过很快他就了解到酒保的意思，马上点头道谢。很明显那些飞车党呢是不欢迎外人来这里的，如果不是酒保扬称 Gabriel 是熟客的话，相信啊他一定会惹上事情，可能会被打一顿呢，然后丢到马路上。酒保又问 Gabriel：
你想要什么东西啊？
Gabriel 有点不了解酒保这句话的意思，就说：
你说我想要一些东西？
酒保点头说：
没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哦，你看出了什么呢？
酒保就一面插着杯子一面说起故事来。
昨天有一个女人来到这里，她半张脸是紫青色的，按着肚子一拐一拐地走了进来。原来她的丈夫是药头，而且还常嗑药，嗑了药之后就会家暴她。而近期更糟糕的就是，她开始听见一些声音，她说是上帝在她耳边低语，告诉她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个女人非常害怕，怕自己有一天不是被打死，就是会被这个药头丈夫杀死，于是就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我这里的服务，所以昨天就来找我，我就给她帮个忙，让她消失在这个国家，当然还是要收费的。
Gabriel 一面听着酒保说那个故事，一面望向吧台上方电视机的荧幕，电视播放着新闻，但是并没有打开声音，不过画面上的文字已经足以描述一切了。 Gabriel 看见的新闻报道画面就是警察和监视人员出入苏利文的那一栋别墅，接着场景又转到了一栋公寓的门外，他非常眼熟那个正是西斯的公寓。而新闻下方的跑马灯则写着连续杀人犯作案，最后画面切换到Gabriel 的照片，下面跑马灯的标题就改成嫌犯潜逃中。在新闻上看见自己的照片，Gabriel 吓得差一点从吧台的椅子上掉下来，他赶忙转头望向后方周围，幸好就是酒吧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望向了吧台的电视，似乎没有人在注意新闻报道，让 Gabriel 稍微松了一口气。这时候酒保稍微用力的把他手中擦干的杯子呢放在桌上，吓得 Gabriel 呢赶忙转过头来望向了酒保。酒保说：
怎么啦，我说的故事很沉闷吗？
Gabriel 赶紧摇头，然后酒保就拿起了遥控器指向了上面的电视，然后用遥控器把电视关闭。幸好在电视关闭的一瞬间，画面已经转到下一则新闻，让 Gabriel 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酒吧的门又打开，刚才在外面抽烟的那个白发白胡子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在角落的桌子上坐下。酒保看见他之后 就压低声音对 Gabriel 说，
有点不妙。
Gabriel 随即转头也注意到了那个白发白胡子的中年人，于是也小声地问酒保，那个人是谁啊？酒保回答说，都是道上的人，不过路线不同，河水不犯井水，但是如果要谈生意的话，我们还是到里面去吧。说完，酒保呢就引领着 Gabriel 呢走进了吧台后方的办公室。与其说是办公室啊，不如说是一个仓库，货架上放满了各种酒类和杂物，最里面有一张凌乱的办公桌和一部电脑。酒保就一屁股啊坐在办公桌上，然后问 Gabriel
说吧，你要的是什么？
Gabriel 深吸一口气，就说，我想要三本护照，还有一张信用卡，今晚就要。酒保听了，望了望墙上的时钟，就说，
现在距离凌晨还有2个小时，有点赶，不过还是办得到的，你付现金吗？
Gabriel 点头回答说，没错，现金，但是我现在没有带在身上。酒保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就说，
一共是15000美金，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少一毛钱或者对我讲故事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你。
Gabriel 点点头回答，是的，我了解。酒保就转身从办公桌的抽屉里面取出了一台手机交给了 Gabriel， 然后对他说，
你用这台手机拍下你们的护照照片，然后发去通讯录里面唯一的号码，收到的人就会开始干活，凌晨3点钟你再回来拿吧，记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Gabriel 离开酒吧上了车，他们把车子停在一个地下的停车场里面，然后使用那台手机呢开始给自己拍做假护照用的照片。拍完了之后，Gabriel 检查了一番，觉得照片还可以，于是就给通讯录里面唯一的号码呢发送过去。西斯轻轻抚摸他儿子布布的额头，让布布在车后座睡去，然后他才问 Gabriel 说，这样做真的行吗？为什么我们不去报警呢？ Gabriel 摇摇头，那是不行的，警察里面一定有他们的人。你不相信警察，反而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酒吧里面的酒保，而且还是你在暗网里面找到的联系。 Gabriel 耸耸肩回答说，我也没办法，只有这种人才能帮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居然还开价15000美金，你真的有这笔钱吗？ Gabriel 沉默了一阵子，才回答说，我原本只是预算给你一个人做假护照，再加上一些余钱让你逃出国外可以暂时生活，从来没有预想过还有布布以及我自己。西斯听了惊讶地问，啊，为什么？ Gabriel 没有回答，但是西斯，从他脸上的表情，已经猜到了7-8分， Gabriel 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我的妈呀，这怎么行呢？我不能这样做的。 Gabriel 马上反驳他说，你已经无路可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现在只能健步行步了。西斯听了之后也沉默了下来，确实他现在，已经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就这样子过了好几个小时，眼看预定的交货时间快要到了， Gabriel 就对西斯说，我现在要去了，如果我30分钟之内没有回来的话，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西斯沉默了，但是眼神充满了感激，他将手枪拿出来要交给 Gabriel。 Gabriel 想要推开，希望西斯能够保管他，但是西斯摇头坚持要 Gabriel 收下手枪。于是Gabriel 接过了手枪之后，把它插在自己的后腰，用衣服遮盖起来，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地下停车场。Gabriel 步行了大概10分钟之后，终于回到了那一间酒吧。和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凌晨3点钟，酒吧已经打烊了，全部的霓虹灯已经熄灭了。 但是在酒吧后方还有车灯亮着，于是 Gabriel 就往后面走去。来到后方，那是一片空地，停着两辆车子，车头大灯照得 Gabriel 差一点睁不开眼睛。而在两辆车中间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名酒保，另外两人应该是他的手下吧。
你很准时嘛，李先生，那名酒保说。钱带来了吗？
Gabriel 举起手尽量阻挡刺眼的灯光，然后就回答，护照呢？这个时候酒保身后的两名手下就秀出了他们手上拿着的球棒，而酒保也从他的身后拔出了手枪握在手上，充满了警告的意味，对 Gabriel 说，
你先把钱丢过来，我看到钱自然就会交货。
Gabriel 开始觉得有点不妥了，他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应该对彼此有基本的信任吧，哦，我觉得最好呢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酒保轻蔑地笑了一声，然后就带着两名手下向 Gabriel 走过来。
哼，基本的信任啊，你别说笑了。
靠近到一定距离的时候，Gabriel 才发现酒保和他的手下都手握武器，他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因为他身上根本没有钱。他原本是想在交界的时候抢过护照然后逃跑的。
嘿嘿，我们有事慢慢谈好不好，千万不要动粗啊，
Gabriel 连忙解释。而酒保似乎没有耐性，他说，
你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我知道你是谁。
话音刚落，他的手下就挥起球棒把 Gabriel 打倒在地上，然后就围上去对 Gabriel 拳打脚踢，打得 Gabriel 鼻青脸肿，鼻子和嘴角流血。 Gabriel 不敢反抗，拼命用双手护住头部。把 Gabriel 痛揍一顿之后，酒保就把 Gabriel 拉了起来推到墙壁上，然后对他说，
你就是那个晚间新闻里面报道的连续杀人犯吧，你想要落跑的话就把钱交出来，没钱没得商量，快点，钱在哪里？
Gabriel 求饶说，
不要再打我了，我给钱你。
他一面求饶一面把另外一只手呢伸到后腰里拔出了手枪，为了脱险，他只好扣下扳机开枪，那一枪正好打中了酒保的脚板，鲜血喷涌而出，酒保痛得呱呱大叫，滚落到地上。 Gabriel 就趁这个机会，转身就跑。而酒保的手下呢，再加上车里面还有人看见这个情况，纷纷跑出来，手持球棒甚至还有刀子去追 Gabriel。
酒保还大喊说，把那个小子抓回来，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Gabriel 没命的跑，那些手下在后面不断的追着。突然间一辆没有开车灯的车子呢从旁边快速驶来，把几名追赶 Gabriel 的手下呢撞倒了。原来是西斯呢开车赶过来营救，他对 Gabriel 大喊说，快点上车。 Gabriel 赶忙向车子跑去，狼狈地跳上了副驾驶座。西斯马上就挂了倒车档，要让车子退后。而这个时候被 Gabriel 打伤的酒保呢，在手下的扶持之下呢站起了身，目睹了刚才的一切，于是举起他的手枪向着车子乱射。车子在快速后退的时候， Gabriel 突然间感到肩膀一痛，热乎乎的子弹刚刚擦过流出了鲜血，幸好只是皮外伤。但是 Gabriel 却惊讶地看见其中一颗榴弹打中了西斯的咽喉，西斯瞪大了眼睛咳嗽了几下，鲜血就喷涌而出，然后就倒在驾驶盘上。而在 Gabriel 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下一步反应的时候，酒保手下所开的车子呢从侧边撞了上来，撞得 Gabriel 他们的车子呢不断的翻滚，滚落到旁边的斜坡里，撞上了一棵粗壮的树干之后才停了下来。 头痛欲裂，感到天旋地转的 Gabriel 啊，全身多处有被玻璃割伤的痕迹，但是他依然咬紧牙根，让自己保持清醒。他向旁边一看，西斯瞪大了眼睛倒在一旁，已经咽气了。于是他赶忙望向了车后座，西斯的儿子布布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外表似乎呢没有什么外伤。
布布布布，快点起来啊，我们要逃走了。
Gabriel 不断对布布又拍又拉，但是布布似乎是昏迷了过去，一点反应也没有。 Gabriel 想要从破碎的车窗呢爬出车外，但是脚似乎卡住了，难以脱身。而也在这个时候他看见酒保和他的三四名部下走下了斜坡，杀气腾腾的向他逼近。 Gabriel 想要去拿他的手枪，但是他的枪却掉到了手勾不到的地方。 Gabriel 心中想，这一次自己一定是死定了。在这个生死一线间，他想起了小叶，只能闭上了眼睛，心中不断地说，
小叶，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接着就是一连串枪声，然后就是有人倒地的声音。 Gabriel 闭起眼睛等了一段时间，却发现自己一点痛楚都没有。这时他才睁开眼，发现原本要来杀死他的酒保以及那一批手下呢，全都倒在了地上。而一个全身穿着迷彩服、手中握枪的男人就来到了 Gabriel 躺着的地方，蹲下来对 Gabriel 说，
不要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对我来说你活着比死掉更有价值。
这个说话的男人就是 Gabriel 之前在酒吧门前看见的那个白发白胡子的男人。好，本期的南洋奇闻故事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大家呢继续追踪留意故事的发展。喜欢的话或者有什么意见请到南洋奇闻的 IG、YouTube、Apple Podcast、Mixer Box 还有 Spotify 给叔叔留言或者是点赞你这一点小小的帮助呢，都可以帮南洋奇闻突破同温层，去接触到更多的听众让同好增加。同时呢，如果你有零钱的话，也欢迎你们就是买咖啡赞助叔叔支持叔叔一下买咖啡呢可以透过 Mixer Box 或者是 Sound On 里面或者是 YouTube YouTube 的 Super Chat 打赏也是可以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好，接下来呢是说一说听众们的留言。这一集的留言并不是很多首先是在 Mixer Box 里面，就是针对第331集分岔口的上集，这位听众妹妹六他是第一次留言，他说速度流利，主播声音好听谢谢你，谢谢你的赞赏，请继续支持叔叔。另外也要感谢就是许秀婷他一直在 Mixer Box 里面就是抢头香一直都拿到，非常谢谢他的支持。好，最后呢就是有一位听众叔叔忘了他是在哪一个平台，因为一直找不到只是那天留言出现的时候叔叔有读到一下，他是说他发现这个南洋奇闻的 podcast 呢有一些集数的声音比较小他最初以为呢是他的蓝牙耳机有问题那么如果有听众们呢会发现某一些集数的声音的大小明显比较小的话呢可以通知叔叔，这一点呢叔叔可以调整一下印象中呢叔叔的这个调整这个音响的大小次数只有仅仅的几次主要就是发生在比如说我的电脑当机整个要重灌的时候呢才会重新设这个设定目前这个 podcast 节目的响度呢是根据 YouTube 的这个设定响度设成14我记得是其他时候呢鲜少有修改但是如果有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是一些技术问题叔叔也会去找一下看能不能解决，谢谢你谢谢大家最后呢请让叔叔感谢所有赞助南洋奇闻的听众们。首先是南洋探险家 Jimmy Chin、 苗疆杀人蛙陈忠杰以及许志伟，然后是南洋侦查员二四公园、图子、 Ralph Wu、 一直该、 Sandy Lee、 真爱笑、 33、 Kinas、 蔡小桦、朱小妮、李承德、苏国豪、洪新志、林家达、 Toy J、 刘舒雅、林英炫、 洪志伟、妞妞以及庄佩婷。然后下一批呢是南洋守护者许玉豪、彰化的 Emma、 林奕晨、 Joanne Wu、 玉倩妈咪、 Forensic Ye 以及张潇雅。最后一批就是南洋信徒黄龙、太子妃、苗疆杀人蛙、西里子、林以乔、吴大佩、吴大豪、 Shy Lee、 飞蟹、本我无心、潘琪、张新芳、萧逸、 Alan 003 AI、 林宏杰、许志伟、查理哥哥、 Forensic Ye、 林小润、凯文文、 Givan、 逍遥以及黄培晨。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OK，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啦。